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9月2号，今天是美国的 Labor Day。这个首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三人谈的三位嘉宾致以节日的问候。我们今天还继续在做工，也是庆祝 Labor Day 的一个方式。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江南好，王教授好，博远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前华盛顿大学教授王恒涛先生，欢迎王教授。
大家好啊，博远和亚光好，各位观众好。
第三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王教授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又能见到王教授。
好，谢谢，是一样的。
这个亚光的背景看好像不在一个平常的这个正常的地方。
对，我现在在那个密西根州，我这送儿子来上学，这个。
哎呦，
这个。
那您那儿时间比较晚了。
对，我这是现在是应该是2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
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Labor Day 的历史三位嘉宾有了解吗？为什么会这个美国的 Labor Day 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什么它跟我们伟大祖国的劳动节不是同一天呢？
咱们这个好像是从芝加哥开始的美国的 Labor Day 是吧？
嗯，对，它是其实最早可能是纽约那边，
嗯，
纽约那边工会组织的这个就是为纪念这个劳工们的这个的一个节日，后来到1887年。这个 Oregon 州是美国第一个州，就是把它这个承认为这个公共节日，然后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州把这个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这个劳工节，然后一直到1894年。这个联邦政府把它正式认定为这个美国劳工的节日，这个和我们说的那个五一劳动节不一样。这个五一劳动节呢，好像也是从美国最早发起的，是吧？源头。
那五一劳动节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可能是芝加哥，好像工人好像是怎么？
对。
所以这个劳动节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劳工节。
劳工节，对，劳工节。这个中国大陆是把五一这个五一劳动国际劳动节是吧，他没有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官方的说法不是劳工节，他说的是劳动节。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节的英文的原文是什么，就是 May Day 是吧，也没那个没有再说一个这个 Labor Day on May 1st 或者什么。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 Google 一下，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言归正传，今天这个虽然这个大家都在过节啊，但是这个地球还在转，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形势还在继续的变化。这个上个星期，这个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个沙利文到中国大陆访问，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十几个小时的长谈，三天期间，这个见了王毅不止一次。后来呢，还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接见他了。我不知道三位嘉宾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王毅和沙利文谈十几个小时，谈什么事儿？
这个谈什么事儿啊？这个会谈以后呢，中方有一个说明，美方啊，沙利文也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也有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说明。反正我感觉这个中方的说明说他们谈什么内容，和美方说谈什么内容根本不对不上，对不上，基本上对不上。所以呢，这个题目说到底他们谈了什么东西，不知道。我相信呢，肯定是就是说可能很有可能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中方说他说的那些观点可能他真说了，美方说他说他那观点也可能真说了，但是肯定还有一部分内容呢双方都说了，可是他们俩中方和美方谁也没说他们谈的一些东西。我认为呢，就是他们现在中方说的他们说的那些东西都是陈词滥调，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美方沙利文说他谈的东西也没什么新鲜的东西。所以呢，我从这会谈，从中美双方发表的这个会谈的关于会谈的介绍来说，我看不出什么这会谈的必要性，也看不出会谈的重要性。可是那么这样的沙利文这么大老远的飞过去，像小南像女孩花了十几个小时，我相信肯定是有些很重要的内容，但是呢他们双方呢都不公布，很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我们只能猜啊，我们只能说肯定有重要的东西，但是什么东西不知道。
感觉好像应该是有一些事务性的实质性的事情在谈，就是不是大政方针了，就是估计有一些具体的事儿，比如说上次你抓我那个人是吧，你给放了，或者是你这边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一个感觉是有具体的事儿，非高层协调不能解决的事儿。因为从这个拜登行政当局现在也就是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就要下台了是吧，
对，
按理说你现在谈政策性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用了嘛。你的政策如果上来，如果是这个还是民主党掌权，那你还可以说这个是吧，萧规曹随啊，或者是这个怎么样的。如果换了川普的话，那你现在弄的东西川普上来根本也都不可能认可。王教授，你觉得呢？
我有一个也就是拜登呢这次派沙利文来，因为这个作为一个国家安全顾问，总统安全顾问呢，这是他第一次来啊，当然他在境外见过几次。那么其中有没有这个帮着拜登在最后一段时间刷存在感的这个动机呢？也有。另外一个，现实中间有没有一些管控双方的一些问题？因为在中美之间呢，特别是在近两年，这个拜登这几年拜登这个接手啊以后，中美关系的日趋紧张，在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常设的沟通机制，特别是高这个阶位的这种常设沟通渠道，这个是有必要的。他也希望在这之前做一个这个。这现在目前有几个热点，一个是南海，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已经多次发生了一些冲突，避免这个冲突进一步升级，而且美方已经在多次场合下对中国发出警告，啊，美国和菲律宾是有共同防御条约的，你不要认为你就可以就是拿对这个菲律宾你可以去欺负他，如果一旦到了一定程度，美国会直接介入的，这是一个。 第二个在台海危机上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他这个到这里来有一个就是说想办法定期进行高规格的沟通啊，这个是必要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他还见了军方的人，这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况啊。他也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啊时机啊，跟军方啊见面啊，做一些一定的沟通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的看法。
博洋有什么分析？
就是确实是不太清楚他们具体谈到什么，就是说，但是看我看有那视频，就是跟王毅谈完十几个小时以后，俩人站那儿照相，就是俩人就是面无表情，都是谁也就是没有那么一种气氛。完了后来跟习近平最后照相也是，就是就好像都是互相就是勉勉强强我们说了几句话似的，就那种气氛。所以说肯定就像刚才王教授提的那些东西，我想肯定都涉及到，但是就是可能没有什么共识吧，就是这些东西。嗯，
我还想再增加一点，其中另外一个沟通点就是在俄罗斯问题啊，你不要啊再去继续向俄罗斯输血，包括啊，你现在目前做这些事情，它很有可能会导致中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直接冲突。
嗯，还有一种可能有没有是，就是说除了王教授提到南海的问题啊，这个俄罗斯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来跟中方打个招呼，就是说在美国大选中间希望中方不要干预美国大选，那当然主要是希望他不要支持特朗普，我觉得这个潜台词应该是这个。如果说你们要全力支持拜登，可能他们也不会去特别强烈的反对吧。这个所以我在想会不会通过某种方式也是表这么一态，就是说对，不要试图去支持川普。
有可能，我看有报道说就是想表达一种，就是说贺锦丽将来的政策还是就是 follow 拜登目前的这些政策，可能给中国一个保证吧。因为川普毕竟给人的感觉有一些就是不可测，就是有些那什么，所以可能也可能有些这方面。刚才王教授提到就是俄乌的这点，我想可能也谈到，就是说现在俄乌战争确实是。我最近看这一个多礼拜好像就是战事非常紧张，可能美国也要向中国提出警告，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不能再甭管背地里还是怎么着吧，就是支持俄罗斯了，这个挺关键的时刻了，也有可能。
就是停止向俄罗斯输血。
对，
是的。刚才博洋提到，就是说沙利文和王毅会谈以后，两个人合影的时候都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表情，就是感觉要么就是谈的不顺利，要么就是说谈了十几个小时已经很累了。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基本的外交礼仪就是说总是应该有一点这个面带微笑吧。这个最起码是外交官嘛，两个人都是外交官，所以不管在谈判桌上怎么样争得面红耳赤，但是下来见记者照相应该是一个起码的礼仪。如果两个人我没有看到那个电视啊，就是但是如果博洋你说的就是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表情的话，那看来除了太累了这个解释，那唯一的解释就是说谈得不顺利，双方都没有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这个我看中国的报道是说习近平在接见沙利文的时候提出了中美关系四个没有变，感觉就是说这四个没有变好像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变，就是说维持中美关系的这个继续发展，这个目标没有变。 那当然，他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什么维护啊中美人民传统友谊没有变，这个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发展中美关系没有变。那实际上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一个没有变，就是说仍然很重视中美关系。就像习近平以前提到的说，中美关系是这个中国诸多这个双边关系中好像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吧？是有这么一个提法。
嗯，
这个也是符合事实的。问题是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看法有所改变，就是说不管中方或者是中国的这个至少是执政党，他是不希望跟中美关系搞坏，但是呢，因为他们也知道了，就是说跟中美关系这个中美关系搞坏肯定也没什么好处，但是这个事已经不现在好像不是中方一厢情愿，你想搞好就搞好，因为你要需要做出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否则这个美方他们这边是有一些想法的。
那个小南，我插一句啊，我说你讲的就是波阳说的那个会谈完了以后呢，沙利文和王毅照相的那个镜头我看到了，这个不是疲累，不是疲劳。就是很不高兴，
就不高兴是吧？
就是很不高兴，双方都不高兴，都是基本上都板着脸。你可以说沙利文这个人呢，平常也就是一个扑克脸，用美国人话讲是个扑克脸 ，poke face， 他平常也不带笑啊。王毅这个人作为外交部长来说，我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任外交部长，包括秦刚在内最差的一个外交部长。王毅呢，这个人给人感觉就是一个通缉兵啊。所以呢，他的对外的他的这个他的风度啊，要比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差太远。那周恩来做外长的时候，就是哪怕谈的再尖锐、再针锋相对、再不高兴，但是他对外总是一种微笑、一种温文尔雅的样子啊，彬彬有礼的样子。王毅就是一个红卫兵，我不高兴我就甩在脸上，而且他说话全都是一种红卫兵那种跟于谦奋斗其乐无穷，于伦奋斗其乐无穷，都是这种态度。所以呢。这种人来主导中国的外交政策，虽然有习近平有最高领导人最后拍板，但是像王毅这样的人来主导中国的外交政策，肯定是会搞得一塌糊涂。他会因为他的个人风格，他的个人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水平，个人这种素质，会导致中国对外关系当中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啊。你比方说谈判。他们没有必要就是你说可以观点针锋相对，但是要把气氛搞得那么很凝重，搞得那么不友好，完全不必，完全就失去了外交的这个真谛。
嗯，好的，谢谢亚光，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了。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七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9月2号，今天是美国的劳工节。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王恒涛王教授，那个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 还有就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那么我们刚才谈了，就是说上周沙利文去中国访问和中国外长王毅长谈十几个小时，那么谈了以后亚光和博洋的一致都看了这个电视报道，就是说两个人都很不高兴，那么具体啥事没谈成不知道。希望中国外交部或者是美国方面尽早能够把谈话的记录公布给新闻界，让我们大家也有个知情权。这个亚光看来是很不喜欢王毅的，这个我也没错，有机会你就批评一下王外长。你刚才提到从周恩来以来，我就想了一下，周恩来之后是陈毅，陈毅之后是乔冠华吗？乔冠华。
季鹏飞。陈毅季
鹏飞应该在乔冠华之后吧？之前。
应该之前，
我想想。季鹏飞，然后乔冠华，然后是黄华，是吧？
对，
还有吴学谦。想一想，这些人好像在镜头出现面前出现，好像确实都是笑容满面的，就是
有些大国风范。
对，王毅是有的时候表情比较严肃。对，那个我觉得王毅肯定不是傻瓜，他肯定，我觉得他可能揣摩上意揣摩的比较好，就是说可能就这种风格比较是老板喜欢的，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也不敢瞎说，我就是在那么瞎分析一下。那个我们换个话题，就是这个俄罗斯裔的这个企业家，或者是这个叫什么 IT 行业的专才啊，就是、创办了 Telegram 的这个老板，前几天在法国被捕。他落地下飞机，到法国下飞机以后呢，就被法国警方逮捕了。然后他居然告诉法国警方说，他到巴黎市区要跟这个马克龙吃晚饭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奇怪的，他怎么会这个吃晚饭，然后好像俄罗斯那边报道就是说马克龙把他骗去了，要抓他。我不知道几位嘉宾有没有关注这个事儿，就是说为什么要抓他，这个因为他这个被称为这个俄罗斯的 Zuckerberg， 就是好像他创办了一个社交软件，有点类似于美国的这个 Facebook， 同时他这个 Telegram 呢也是在俄罗斯以及欧洲很多地方都在用，那是不是美国也有人在用，是吧？
对，
有一部分人在用。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说法国方面为什么要抓他？如果说是啊，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 Telegram 因为经常比如说犯罪分子也用它来沟通啊，什么传播信息啊，怎么样的？那这个为什么要这个公司的老板来负责呢？那也有用电子邮件，罪犯用电子邮件发送信息建立联系。那这个提供电子邮件服务的，比如雅虎啊、Google 啊，这些老板也都要负责吗？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就是说他在去法国之前就已经听说了可能会，法国当局会要为难他，那还去了。这
个
很有意思。
我看到的就是说他的罪名主要是什么洗钱，包括儿童色情，还有甚至贩毒什么的这些罪名。但是我在想，就是说我觉得啊，这个这可能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就是我是觉得，因为 Telegram 实际上就是最近吧，就从上一届或者上上届美国大选开始的这个，就是好多谣言呐、啊，就是 就是通过 Telegram 发出来，就是搅乱美国大选什么的，我觉得可能跟这些有关系。就是说，虽然说的是刚才罗列了一些上面，刚才我说上那几个罪行，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跟美国大选，或者就是包括俄乌战争，竟是这些虚假信息啊，通过 Telegram， 包括好多人都在使用这个 Telegram， 不仅是俄罗斯方面，连乌克兰方面也都使用这 Telegram， 就是在这些方面。而且就是这个小伙子，实际上他是兄弟俩，他哥哥是更是在就是一个天才，就是世界什么数学竞赛啊什么的都拿过奖什么，但是他哥哥一直是在俄罗斯境内，并没有出来，所以说等于是。就是说，就是 Telegram 是不是在为俄罗斯政府做些什么服务呢？这些只能是猜测了。我觉得这个确实世界上就这些虚假信息太多，我觉得跟 Telegram 这个也分不开。嗯。
哦、OK。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我听到在这之前，俄罗斯对这个人是持否定态度，但是自从他被法国人拘捕以后啊，反倒普京站起来为他说话，这也是一般普京过去的常态。
嗯，
这背后的东西啊，因为他不是很透明，所以咱们只能猜测。
反正现在就是这种媒体啊，传播媒体的这种老板，我相信他们这个因为权力太大，影响力太大，尤其是这个人，这个 Durov 这个人，他还是本身还是这个 Telegram， 他是直接他相当于直接参加经营的人，他不光就是一个 founder 什么一个这 owner 这样，他直接参加经营，那相当于他的理念，他的经营方式到底是不是对这些虚假的信息是不是很容忍，容忍度很高，是不是他还。对这虚假信息的传播，他还推波助澜，这可能都有关系啊。但最后找到他个人本身，他首先有毛病啊。就像刚才博洋讲的，法国方面说的是，你就是我在你电脑查过很多儿童色情照片，这个我们不能容忍啊。所以用这种借口，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洗钱什么这样的借口把他逮起来。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后面跟他这个背景身份是直接有关系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什么原因把他逮起来？是因为他是虚假信息太多了？小南，你刚才问的话很有道理，就是说，如果这个媒体放在这里，比方说 Gmail 这种社交媒体放在这里，犯罪分子用它做了很多坏事，难道这些人就这个经营者就没有责任吗？这个我觉得这个法律上这是一个挺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吧，就是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说实在的，各国家司法界都不是有很明确的这些规定，也并没有说很明确的说法。那么社会上对这些人到底应该负责也不清楚，但我觉得肯定有责任。你比方说原来 Twitter 那些当年的 CEO 把 Donald Trump 的这发言的机会给剥夺，把他账号给去掉了，这肯定这就是他们直接经营的方针直接有相关嘛，是吧？但是他这种做法显然是违反了美国的这言论自由的这个整个的精神相匹配。所以呢就是说我总的一个观点，现在这种经营媒体的这些老板都要，如果不想成为各国政府、各国司法部门的这个盯住的目标的话，我看他们都要小心一点，他们就要自己就要特别要洁身自好。首先你自己就不要叫人逮了你什么什么儿童这个什么色情图像这种事情，你要首先自己清醒点，对吧？这个反正我觉得这些人现在是啊责任很重大。也比较影响力也非常大，同时本人呢也比较危险。
嗯，这个兄弟，这个杜罗夫兄弟两个人，这次被抓了，这个叫Pavel Durov， 他这个是拿了很多国家的护照，是这个小的时候在俄罗斯出生，然后在意大利度过童年。他是法国公民、俄罗斯公民，是加勒比岛国的一个小岛国叫 St. Kitts and Nevis 的公民，还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公民。他这个我看报道说是他这个出事前其实住在阿联酋的时间更多一点， 那么作为一个影响力这么大的一个社交媒体的这么一个老板啊，或者创办人，确实他可能没想到这个法国警方会对他下手。当然刚才亚光也说的对，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被什么抓到什么把柄，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但是至少你在法国领土上，那么法国警方是有权利按照法国的法律来这个采取行动的。特别这个你自己你还是个法国公民，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个事怎么演变，确实还这个很难预测了。这个刚才亚光提到是普京对这个 Durov 被捕以后，哎，是博洋说的吗？是吗？
是。
这个原来并不太对这个人并不是什么。这个好像很友好或者是很支持，但是他被捕以后普京出来好像为他说话，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法国警方是滥抓无辜，这个罗织罪名。所以我们会看这个法国警方最后来怎么来弄这个事儿吧。我想他也一定会聘请大牌律师为自己辩护。这个媒体和就怎么样来控制媒体上的，特别是这种自媒体啊，这种有很多这种让大家可以在上面就发表东西的，就是这种这个允许自媒体这个或者说作为自媒体的一个媒介，这个和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你说我到中央电视台我要发一段言论，你就经过多少层的这个东西，你要在报纸上报社什么发一篇文章，所以过去传统媒体它控制的很严，每层层的审查。那自媒体就是说我这个媒体在这儿了，我在 Facebook 上我啪我可以随便放个东西，有人甚至一边犯罪一边直播。这个 Telegram 它主要是一个发 messenger 这个一个 messenger 是吧，就是发信息的发短信，那也可以就是发很多东西。这个确实媒体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有没有这个精力在成千上万的这个信息中来把这个有害的信息或者是不好的信息把它过滤出来，及时的过滤出来，并且这个就是就此封闭这个账号。所以这就是看这个这里面就有很多探索这个争论了。你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说川普的账号被封了在 Twitter， 那么 Twitter 的经营者说啊，因为他的账号他经常在上面散布这个不实之言，所以我们封他，我们不封你说我们管理不当啊，视而无睹，我们封了你说我们剥夺了他的言论自由。所以这里面我想是这个每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啊，不同的角度可能都会有一些就是说不同的想法吧。这个对于这种媒体的这种多媒体这种经营者来说，我觉得确实是要怎么样掌握好这个平衡，确实不容易。
对，就像亚光刚才说的，现在这些新媒体就是遇到了像这种情况，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包括前一段是上个礼拜吧，那个 Mark Zuckerberg 他表示就发表那声明，表示2020年的时候大选的时候他也受到就是政府方面的就是那什么让他过滤掉一些什么信息啊什么的，所以这个确实是对于一些新媒体来说这个界限，这个法律范畴怎么定，这个确实是就是科技发展太快，所以这些问题也都出现了。
嗯
嗯，这个十几年前我在那个国内的时候曾经发起过一个叫中美网络安全对话，其中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随着你的网络平台越来越大，特别是一些自媒体是吧， 现在越来越占据的更多的这种这个话语权的这种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来规范这个网络空间的这种在不影响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这里边就由当初在这个对话的我们对话的过程中间，包括白宫的网络安全首席顾问，还有这中方的，就是那个时候还是那个谁的叫那个网信办的那个主任，就后来被习给他弄下去了，叫什么玩意儿？
姓鲁的那个叫鲁什么？
建鲁吗？
对，是他啊，卢伟啊，哎，都谈这个事情。当时的有几个观点啊，政府呢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过多的，但是有一定的规制，更多的是自律，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会责任感，就是作为网络平台的这个搭建者和这个 operator 啊，都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不要在上面发一些容易就是说中国是叫什么，就是说污染视听，中国叫什么，叫精神污染，或者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是一些低级趣味啦，或者是你比方像他这个人，他搞一些虚假信息，这是更糟糕的，是吧？在这个社交大规模的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混淆视听，是吧？似是而非一些东西，然后特别是站在某一个国家的这个角度搞认知战，搞这个预谋和心理战，这就是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在友谊的时候是要有一定的界限，包括是吧这个刑法的一些处置啊，这个方面。那么当然这里边法国对他正好刚才蒋兰也讲了，他是法国公民是吧，我以这个名义，但是在国际上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还是现到目前为止，因为网络中间没有国界，所以的话呢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啊，有些东西呢还正在根据这个时代的发展 evolution 会推出一些新的办法，现在还是在探讨过程。
嗯，是的，这个我在想，就是说这里面呢可能就是说跟这个刚才博洋可能提到过，就是说这个和俄乌战争啊，这里面俄乌双方的据说是部队的这个指挥官啊，这个军事人员都在使用这个东西。那么这里面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因素牵涉到里面，就是说至少平台它是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权利，是吧？我可以监测到某些信息，我可以把某些信息转告给第三方，这个就很厉害了，是不是？好像博洋，你刚才提到说 Zuckerberg 上周还是上上周，就是写文章说在上次大选中间，有这个。就是这好像白宫方面要求他是好像就是想提供一些信息还是怎么样的，是吧？
嗯，
那么这个确实作为网络平台的掌控机构或者掌控人的话，这个平衡怎么把握，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你可能得罪了这一方讨好了这一方，就得罪另外一方，那么这也是。好，我们现在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9月2号啊，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华盛顿大学教授王恒涛先生。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个 Telegram 的老板被，或者说老板之一吧，被这个法国警方逮捕，这个下一步具体怎么演变，那么还拭目以待。我觉得由此而牵涉到另外一个话题，刚才博洋也提到，就是说俄乌战争双方最近打得比较激烈，在边境的偏北方向，那个乌克兰派军突入俄罗斯境内，也纵深这个几十公里，占领了上千平方公里的这个俄罗斯土地。那么在偏南的这个边境线偏南这边呢，俄军似乎并没有理会这个乌克兰的围魏救赵之计，就是你围魏，但是我继续打仗，在南方继续大举进攻，好像这两天取得的战果还比较大，就是向前推进的幅度比较大。我不知道博洋，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好像双方战事还是相当激烈的。
对，而且最近就是说，连着三天，俄罗斯轰炸乌克兰的好多大城市，包括基辅。我看好像说今天有报道又对基辅进行轰炸，但是同时呢，乌克兰也派无人机就是轰炸就是俄罗斯的油田呢，包括最新的一个是在莫斯科，离莫斯科好像是多少公里的一个油田，也一个炼油厂，不是油田了，炼油厂就是也轰击它，轰炸它。所以双方你来我往，在最近就这个这个方面确实打得非常激烈，也确实死了一些人，包括就是说有乌克兰炮击贝尔格多勒那个州，就是造成有俄罗斯人死亡。我看是最近是今天就是俄罗斯轰炸这个哈尔科夫，也造成有一个就是好多人死亡吧。所以最近这很残忍，这双方这些攻击，反正确实是我觉得这个国际社会在这方面有的，我觉得不能够就是还是那么谨慎的那么观望着，也得做出实际行动，要帮助一下这个乌克兰，否则乌克兰现在就是没有办法，他不能攻击俄罗斯的那些军用飞机场，因为那个美国和欧洲的这些武器就不允许他这么做，所以这个这样打到现在也挺不容易的。
乌克兰他没有制空权，
没有。
战争打到现在这一步嘛，其中很大的一个因素，造成现在这种战争这种焦灼状态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美国拉住乌克兰的胳膊啊，我给你提供武器，提供弹药，你不能打，有些东西你不能用来打这个俄罗斯。那美国提这种限制要求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怕触怒了这个普京这种独裁者，使普京呢使用核武器。 我就在先想这个事儿，就是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中日战争的时候，在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美国帮助中国帮过了很多年啊，这个那时候飞虎队就是在这个41年之前，就是帮到重庆去帮助中国，帮助中国军方。在那时候，我不知道美国是否对中国蒋介石、中国政府、中国军队打击日本人有没有什么限制，我不清楚啊。这个历史，我觉得有时间可以看一看。我猜想可能应该是没有啊，或者是很小这种限制。那现在为什么帮助乌克兰，给他这么多这个武器弹药，还是要对他进行限制？那么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担心核武器，担心俄罗斯使用核武器。所以这是现代战争跟这个100年前、70年前的战争的一个最大差别，就是核武器的这个它的威胁力啊。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现在要是如果没解，美国现在的民主党政府也好，将来要说共和党政府上台的话，对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方案的话，这个乌俄战争啊，就像波阳你刚才讲的，就是希望全世界各国家对乌克兰加强支援，这个事儿还是一个有很大挑战的、很大困难的。所以这个事情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好。我就觉得这种像北朝鲜、像伊朗、像俄罗斯这种无赖国家掌握了核武器，确实对人类社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啊。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我觉得人类社会现在很难求的一个共识啊。这个事情到底他们，就算你核武器，战术核武器，你使用战术核武器到底对人类、对这个那波及面多大，有多大的伤害，这个都不清楚啊。战略核武器，你想用战略核武器干嘛？只能是一个威胁。战略核武器也基本上，我觉得定点清除吧。你比方说啊，打某一城市啊，这么才用战略核武器才能干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不管怎么说，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背后的逻辑。所以在这个现在没法全力支持乌克兰，乌克兰也没法把手里拿到的武器全部尽最大的最大限度的使用出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好，谢谢亚光。王教授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同意亚光的这个分析啊，就是说美国在拥核的大国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非常非常谨慎啊，一涉及到核武器，而且普京还有个问题，普京是以升级求降级，这是俄罗斯在这个他对外战略上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美国在了解这种情况下，他不想正面的和普京怎么样，所以在这几个问题呢，他设了几条底线啊。普京呢，对这个西方卷入俄乌战争，他说你可以啊，这个给乌克兰以这个武器装备，确实我可以接受的，但是呢，你从北约派地面部队进入乌克兰，这是一个底线，我不能接受。第二个，你用常规武器，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在对我们打仗中间使用了一些超常规的，包括一些杀伤性比较大的一些特殊性的武器，这也是我不能接受。这是第三点底线。第四个底线，你可以在乌克兰打，但是你不能的话把战争呢引到我俄罗斯境内来。尽管最近呢，美国的有保留的默许了乌克兰军队地面部队进入，但是呢，他是对这个东西才是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啊。另外一个呢，他最近在准备跟俄罗斯谈判的时候，他又把这个谈判底线也露出来了，就是说美国不准备将来，尽管现在是北约在接纳这个乌克兰进入北约，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呢，有可能呢不让乌克兰作为北约的正式成员，以防止的激怒俄罗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些顾虑啊都是一直在发生作用。当然了，如果川普进入白宫，这个整个的情况又会是另外一种 情况，不确定性比较大。
是的，这个现在这个战争看起来打的就有点像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个感觉，就是说你在南线在哈尔科夫啊那边全力进攻，我在北边这边我也另开一条战线，我就是双方好像互相在这个就是试图按照自己的计划来打，不受对方的钳制。但是毕竟两个国家相比乌克兰这个力量还是弱很多，这个虽然俄罗斯自战争开始以来让全世界这个旁观者都跌破了眼镜啊，就是说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结果打得一塌糊涂，这个但是确实他是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确实还是要就是他的军火他的空军力量他的人数军队的人数都是远远压倒乌克兰的。所以我非常同意博洋刚才说，就是说如果世界各国不加速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我觉得这个战争很可能就会朝着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那个刚才亚光分析说美国就是缩手缩脚不敢放手让乌克兰去使用先进武器，主要是害怕这个爆发核战争，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是美方的一个考虑吧。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美欧国家也在逐渐的把这个所谓的红线在不断的往后推，就是说我也就不说公开承认，我就是这个假装不知道，但是实际上默许乌克兰在不断的这个试探俄罗斯的底线，那包括这次进攻到俄罗斯本土上，那么美国事先好像说他不知情，但是我觉得美方也是在逐渐的在看，就是说普京的这个威胁动不动就是我扔核武器了，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这个有没有还有没有更大的空间再把它推过去，所以这个确实要小心谨慎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真的他哪天如果战局朝着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那他真可能扔几个这个战术核武器把乌克兰的这个有生力量就一下子从战线上切掉。那如果这个发生，美欧或者北约怎么办？就说你说那就算了，那从此以后你说谁还敢再跟着你，那就是不算你怎么办，你人过去那不就是吧，核战争就爆发了。所以确实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一个底线。
还有一次我还有看，就是说乌克兰这次进攻库尔斯克州，他的目的本来就是也想就是试探一下俄罗斯普京的红线啊，我战争打败你俄罗斯境内你怎么样，对。这个目标呢其实他的目的就是想他的肯定战略目的是希望我打进占领俄罗斯领土以后呢，希望能吸引像你刚才讲南边的是那个俄罗斯军队到这边来跟他们到这库尔斯克保卫他们这个国家嘛。哎，普京现在发现，哎，你也不敢骂我，不敢长驱直入，你也不敢打我进攻，向俄罗斯进攻，向乌克兰，向那个莫斯科进攻，所以我不理你。就这个乌克兰的有生力量进入这库尔斯克州以后呢，就在那待着了，我也修筑防线，我也不往前走。所以呢，就这个那个地方呢，又不是一个什么特别重要的一个什么要地，战略要地啊，所以俄罗斯说我现在不理你，所以乌克兰这个整个这个战略目的就没有达到啊。没想到居然普京对于这个俄罗斯领土被占领这个容忍度很高，所以他的战略目标没达到，我觉得这个很糟糕。这种形式你想想和当年俄罗斯和苏联和德国战争的时候很大的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说你看又反击过来了，不管是德国人反击过来还是这个苏联人反击过来，对方一定很紧张，你打过来我一定把你堵住。你看这次他就是说 亲，乌克兰你站过来，我根本不理你，我也不堵你，亲，你也走不到哪儿去，你目标你也不想进攻，你也不想打进莫斯科，所以我也不防你，我这边兵力都不调动。所以这个我就感觉从战略上乌克兰恐怕这一招失了一招，没达到目的啊，你什么目的没达到，你怎么办呢？你进去了你不能撤出来，这个挺欺负南下，现在这是状态是很不好的一个状态啊，对乌克兰说挺不好的一个状态。
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受到乌克兰的这个军事力量包括他的后勤保障能力的限制，如果他后勤保障能力很强，自己也有制空权，兵力充沛，那完全是可以往莫斯科推进的，是吧？普京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你在南边已经这个抓紧箭头，很快都抵不住了，然后你想搞这么一招把我的部队吸引过去，我还偏不吸引过去，接着打，打到你自己撑不住，你自己就当往回撤。他已经看清楚乌克兰，就是说你的兵员就是这么多，你可能就是说拆东墙补西墙，你没有东墙可拆了，现在你这支部队进去以后，你如果说再往前推，那你就可能孤军深入，最后被包个饺子在那边就玩完了。所以乌克兰也确实不敢继续往前推，就先在那儿扎下来。当然现在撤回来也确实不太合适，就是说自己进去转一圈又跑出来了。所以最后战争打的还是实力啊，就是那回到博洋说的这个，就是说全世界还是要加紧支持，如果真的打不下去了会怎么办啊？有人说呢，可能波兰会不会派出军队来帮助呢？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难说的事，因为这个确实就是逐渐逐渐的就真的要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了。就是其实现在我昨前天看一篇文章说，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俄乌战争本来已经其实是一种隐形的世界大战，就是北约、美国是吧？乌克兰，然后加上这个其他一些虽然没有参战但是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为一方，另外一方呢就是俄罗斯、白俄罗斯是吧？朝鲜加上东方大国，虽然没有直接介入，但是其实也在背后支持，那可能还有一些小兄弟。
伊朗说，我看说伊朗也要提供导弹给俄罗斯了，我看有这么一说法。
就是全世界我觉得最起码有一半的国家其实是在表态，就是说这个战争我站在哪一边，这个可以说是一场隐形的世界大战，只是现在参观的多或者是提供援助的多，真正下场的还没有，一旦打到看哎，我这兄弟快不行了，是不是大家就要撸起袖子下场了，那个时候那就可能真的就是各方都开始大打起来了。所以好了，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感谢三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好，谢谢大家。
拜。
晚安。Good night。